马上天下第三十集。听赵子明这么说呀，陈秋实一摆手，老赵，你少拿我假设。此一时彼一时啊，我们都在变化着，你不能把我的病作为话把子，这样很不人道，也不符合政治委员的身份。赵子明说了，哪个王八蛋把你的病作为话把子了？我跟你说正经事儿，我真的担心袁春梅同志发病，就像你前两年那样。我们大别山的人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都是感情脆弱？陈秋实又不高兴了，黑着脸就说了，老赵，你这鸟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动不动就扯我的病？是不是担心我以后不服从你领导，给我硬安上一个病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的病讲战术，在该发病的时候他发病，在不该发病的时候他坚决不发病。老陈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如果让你和袁春梅重温旧情，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？陈秋实打了个哈欠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坚决不干。请你以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，再说就到会议上说。哦，赵子明一点头，那我明白了。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你现在有了一个梁楚韵，年轻漂亮，温柔可人，而袁春梅呢，已经从当年豆蔻年华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动不动就拔枪耍泼的悍妇，你自然不会动心了。陈秋实一伸手指头，给我一支烟。怎么的，老陈，我这算讲到实质处了？说着话递了一支烟过去，陈秋实接上点着，吐了一个浑圆粗实的烟圈，再吐出一根烟棍，由打烟圈中间不偏不倚地穿过。这套动作看得赵子明目瞪口呆。赵子明说，乖乖，战术专家还会玩这个，老阿飞似的。陈秋实吞吐了几口过足了烟瘾，朝赵子明眨着眼就说了，老赵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有家室的人呢？我的儿子已经16周岁3个月，虚岁17了。赵子明愣了半晌，这才恍然大悟似的说，哦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呀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难道你真的不嫌糟糠之妻？陈秋实说了，这些年闯荡，深感愧对家人，上对不起高堂，下对不起妻儿啊。如今重返大别山，既是我陈秋实报国的机会，也是我报家的机会。可赵子明说了，老陈，恕我直言，这么多年离乡背井，你能确定你的妻儿安好，就像当年袁春梅的爱人一样吗？赵子明说着说着不说了，话头戛然而止。他看见陈秋实的一张长脸在马灯下拉得更长了，泛着铁青的暗光。赵子明心里头暗暗叫苦啊，我他妈这张臭嘴呀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看来呀，我确实不能当政委了，得还是睡觉吧。却说杨毅和郑炳杰闹的一场别扭，给江淮抗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张林坡把杨毅叫来训了一顿，老杨啊老杨，搞战术你游刃有余，跟共产党打交道你老兄幼稚的就像个学生，你跟他们认那个真干什么呀？帮助泥腿子搞训练本来就是做给人看的，训练的怎么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拿出姿态。这下好了，姿态没有做成，反而落了一个污蔑友军的罪名，这真是弄巧成拙嘛。这杨毅自知理亏啊，愁眉苦脸的肃立一侧，任凭张林坡数落。张林坡继续说，我就想不明白你老兄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你去对泥腿子的军队横挑鼻子竖挑眼干什么呀？难道你真的想为泥腿子打造几个文武双全的战术专家？你真的想让这些泥腿子跟我们分庭抗礼吗？师座，我是军人，奉命培训军官，我当然不能泥沙俱下。我杨毅门下如果都是泥腿子，那我成了什么呀？张林坡一指杨毅，看看看看看看， 这就是你的盲点。你杨毅门下，什么叫你的门下？未尝你去训练十天半个月，那些泥腿子就成了你的门生了，就喊你先生了，就把你奉为孙子五子戚继光了？不是吗？人家照样不听你的，照样把你当作外人。可同为抗日军人，我发自内心的希望帮助他们提高战术水平，这是没有错的呀。张林坡是痛心疾首啊，糊涂啊，还是糊涂。你怎么就不明白，我们帮助泥腿子训练是政治行为，它不是军事行为。你提高他们的战术水平干什么呀？难道你想在以后让他们打我们更顺手吗？可师座，我们是友军呐，我们都是中国军队，都是抗日武装，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呢？张林坡看着杨毅，就像杨毅这脸上沾着一泡狗屎一样。嗨，张林坡甚至还吸了吸鼻子，啊，臭不臭啊？老杨啊，我要说你榆木脑袋，说你不可救药，你肯定不服。可是我不能不说，你确实朽木不可雕啊。算了，这件事情我跟你扯不清楚，你拉下一堆臭狗屎，我这个老同学还得给你擦屁股。要说起来啊，张林坡确实伤脑筋。大局之下，共同抗战这面旗帜还得扯下去，给泥腿子培训军官的事情还得接着往下做。杨毅是不适合同新四军打交道的，这个人一根筋，拧起来了，简单的事情总是被他搞得很复杂，而且性情耿直。现在泥腿子羽翼未丰，他看不起泥腿子，倘若处久了遇上知音，他又很可能同情泥腿子。泥腿子的赤化是很厉害的。这一回张林坡派了上校副参谋长刘思武，姓刘的跟杨毅完全是两个做派，圆滑通达，习惯不作为，擅长和稀泥，再复杂的事情他也能把它搞得很简单。当初二幺二师还是警备旅的时候，受命坚持淮上州抗战，张林坡曾问计于刘思武，说国军两个建制师守淮上州，日军只有一个加强连队和一个汉奸师，尚且被他打得屁滚尿流，鸟兽散，如今我一个独立师破枪破炮要对付的还是一个加强连队，而汉奸部队已经增加到两个师，加强两个独立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和他怎么抗衡？时任作战科长的刘思武就说了，以卵击石，粉身碎骨，以卵孵鸡，鸡打啄食，是水滴石穿呢。要说这句话很有玄机，既奠定了警备旅偏安一方的生存原则，又为他不作为的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因为杨毅的缘故呢，郑秉杰这次给刘思武的这个礼遇啊，远远不如当初。说当初杨毅来的时候，西华山庄的大门是打开的，杨毅下榻在西华山庄主楼，里边有外国进口的盥洗设施，地上有新疆羊毛地毯，雍容华贵，是豪华气派。刘思武带着原班人马，却只在偏煞提供食宿，东西走向一溜十几间砖墙草顶的平房。原先呢，这是西华山庄堆放物资的库房，常年没有人气，房间低矮，光线阴暗，推门进去，一股子潮霉的味道是扑面而来。随员向刘思武纷纷叫苦不迭呀，啊，咱们之前来可不是这样，现在你看这条件。刘思武站在自己的房门前边，泥菩萨一样傻呵呵的微笑不语。安置完毕，郑秉杰亲自赶到刘思武的住处客套，啊，因为西华山庄是民族士绅的私产，受统一战线政策保护，虽然庄主远涉西南，该庄园可以由抗日政府暂用，但是啊，上级指示只能使用附属建筑，正房不许轻易使用，如此一来也就委屈刘长官了。刘思武依然是满脸堆笑，抱拳作揖说呀，国难当头，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已经很好了啊，很好了。郑团长，你不必客气，你我虽有国共之分，皆为抗日军人，覆巢之下同为危卵，唇齿相依，同舟共济， 以后啊就不要分彼此了。郑秉杰接着说，我部多为工农分子，大多没有进过学堂，刘长官此来倘若按国军标准筛选，势必多数淘汰，所以还望刘长官舍身处地，循序渐进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哎呀，郑团长过谦了，贵部成员虽然多数出身工农，但是诚如领袖所言，天不分东南西北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焦土抗战人人有责，更何况贵军坚持抗战数年，就是石头也炼成了钢铁。这些年贵军转战江淮山岳丛林，战绩累累，有目共睹。兄弟此来啊，无非是因势利导，总结贵军经验，形成系统战术理论，更上一层楼而已。刘四五的这番话呀，说的可谓是滴水不漏，花团锦簇啊。郑秉杰顿时感到很受用，试问这天底下有谁不爱听恭维的话呀。当天中午，独立团尽其所有，在西华山庄设宴为刘四五接风。席间国共两军头面长官谈笑风生，觥筹交错，是其乐融融。在开训之前，刘四五也搞了一个入学测试，但测试的不是文化程度，而是实战能力。在西华山庄东北的大坝子上修整了一个演兵场，让三团准备受训的连排干部各尽所能地去各显神通，那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演示。这么一来可就热闹了，只要不搞文化测试，这些泥腿子就成了各路神仙，有的表演刺杀，有的表演射击。刘锁柱呢，他自然是表演甩手榴弹，这伙计能用12种姿势扔手榴弹，正手能扔75步，反手倒着也能扔30多步啊！这一场表演可谓是精彩绝伦，令人叹为观止啊。演示完了，刘四五把刘锁柱叫到考评台前，笑呵呵地问，为什么要倒着往背后扔呢？刘锁柱立正回答，报告长官，打仗的时候有时候受地形限制，我得掩护自己，抽个冷子，我反手扔能够出其不意。很好很好，谁说没有文化不能打仗啊？跟鬼子打仗不需要有多少文化，关键需要点子，文化不是点子，点子却是文化。说完这番话，刘四五又对郑秉杰说，难怪贵军打仗神出鬼没呀，这些干部都很有创造力吗？哎，创造力谈不上，但是实践出真知，打仗打多了，确实也摸索出一些道道。郑秉杰说完，轮到陈三川上场。轮到他的时候，郑秉杰给做介绍，那说这小子是我们的少年英雄，飞毛腿连连长，还是个神枪手，运动中射击10发9中。刘四五的兴趣更浓了，略一沉吟，叫过一个教官，如此这么般交代了一番，教官领命而去，不一会儿准备妥帖，即让陈三川来表演。陈三川表演的是武装奔袭，近1000米的盘山小路跑3圈回来，案子上的香烛不能熄灭。陈三川的装束由国军教官亲自监督，全身披挂着手提机枪、驳壳枪、手榴弹、大刀、水罐等等，但是脚底下呀穿的却是一双草鞋。此时正值初冬啊，陈三川穿着单薄的粗布军衣，却是满头大汗。一声令下，陈三川纵身一跃，坝子上闪过一道黑影，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踪影。不久，山坡的林子里传来大刀的劈砍声，顷刻之间又传来枪声，渐渐的声音远去，是俄而复现。陈三川完成了第一圈，在坝子上亮相，紧接着又消失在丛林里。10分钟后，山下传来爆炸声。3圈过后，当陈三川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，这个刚刚还精神抖擞的半大瘸子已经衣衫褴褛，胳膊上的破布就像被炮火撕烂的旗帜一样无精打采地耷拉着，脸上和胸前呢有几处明显的血痕。刘四五挥挥手让陈三川走近，然后问执行教官，情况怎么样？ 教官回答，战术动作均出色完成，射击三次，目标被击中，大刀劈砍假射敌，一刀致命，三颗手榴弹准确投入小路东侧碉堡，将其摧毁。刘四五侧过脑袋看看旁边的郑秉杰，郑秉杰微笑，脸上露出矜持的得意。两个人一起去看香烛，香烛还剩下三分之一，青烟袅袅。刘四五说呀，陈三川，我且问你，奔袭途中除了敌情以外，你还看见了什么？陈三川胸脯一挺回答道，奔袭第一圈，在第76步处看见一块木牌，写着淮上州三个字。第二圈中间看见树上挂着一只日军靴子。第三圈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看见路上有一处新土痕迹。刘四五点了点头，你在路上可有停顿呢？在新土前放慢了脚步并绕行。好，你下去歇息吧。陈三川响亮地答应了一声是，然后抱拳跑回到了连队排头。刘四五含笑问郑秉杰呀，郑团长，你看如何？哈，还请刘长官指教。刘四五又点点头说，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，速度如此之快，精度如此之准，悟性如此之高，胆量如此之大，都是刘某闻所未闻的呀。贵军有这样的基层栋梁，实乃国家民族之幸。哎呦，郑秉杰一听这话，刘长官过奖喽。我们是游击部队，兵员多是山民、农户、猎户。公正地说呀，单打独斗各有所长，技术上也能融会贯通。关键是战术水平还待提高啊，还望各位长官不吝赐教。刘四五说了，郑团长此话见外了。同为华夏军人，抗敌驱倭责无旁贷。郑团长可以放心，我等来贵军领教官之名，必行教授之责。我这里有一份详细的施教方案，还请郑团长过目。